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再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我们上一次已经介绍了关于新约正典的形成，谈到几方面，包含口传、笔传、传递以及诵读。今天我们要更进一步的来看到，就是关于新约正典的确定，就是新约正典我们现在手上所拥有的27卷啊，这个经卷是怎么样确定下来的。首先当然会考虑到的是关于原则的问题。所谓原则，意思就是说到底怎么样子才能够确定这个经卷是正典。当然我们所谓的正典的意思，就是被教会所公认一起使用的经卷。那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来考虑，也是因为我们读了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读到路加所写的说，已经有好些人提笔作书，写在他们中间发生的事情，所成就的事。所以我们就知道当时候的经卷恐怕比我们现在所拥有的27卷要多，这的确也是一个事实。因为根据我们从教会历史流传下来的资料，我们看到了除了27卷的新约圣经之外，还有我们曾经提过的有所谓次经、卫经，还有一些其他的书卷。那么这些书卷我们看到的是跟初代教会可以说是同一个时期的产物，可是没有被教会共同接纳成为正典。那么这中间一定有一些原则是所考虑的，那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要谈的了。关于确定是新约正典那个原则，第一，不完全是因着写作的那个作者的身份来决定的。也就是说，或许我们会直接想说，是不是所有使徒们所写的书卷、书信就是我们现在手上有的经卷的经典呢？不是的。就以保罗所写的书信来说，其实他还有别的书信，当他写哥林多前书后书的时候，其实他已经还有别的书信他写了，但是那个书信没有被留下来，我们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那个在写哥林多前书以前的那个书信并没有留下来，所以我们今天手上没有这个书卷。另外我们刚提过的这个福音书里面有一卷书，显然他是没有见过主耶稣本人的。谁呢？就是路加。路加福音的作者路加，我们已经提过了，显然他们不是跟主耶稣同一个时期的人，他是跟着保罗走的一位同工。而其他的呢，使徒包括马太、马可、约翰，都是曾经见过主耶稣的。所以如果从这样来看，我们就发现了，马太是使徒，约翰是使徒，可是呢，马可呢？马可算不算使徒呢？圣经上没有用这个职分来称呼马可，可是他所写的记录的，我们所按照教会的传统，我们了解是根据彼得口授而写下来的。如果是这样子，那当然马可福音的这个权威性是毫无疑问的了，是出自于彼得的口。那么其他还有使徒行传是路加写的，从罗马书以后的经卷一共有13封书信可以确定是保罗所写的。那保罗也是使徒，这也没有话说的。以后其他的一般的书信里面，我们看得出来也是使徒，包括彼得了。那雅各按照我们所了解的，虽然不是当初跟随主耶稣的12位门徒中间的那位雅各，因为他已经在使徒行传第11章的12章的记录里面知道他殉道了，他已经殉道了，所以写雅各书的雅各不是那位雅各，他显然不是当时使徒的身份。所以如果我们把这几个例子拿出来一起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显然列为正典的这个经卷不都是因为那个写这个经卷的那个作者他的身份，不完全靠这个来定的。 第二，也不完全是由教会的接受与否来决定的。那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教会是指的一个地方的教会，某一个地区的一个教会说的，不是整体性的教会。如果是圣殿，一定是整体性教会，大家经过共同的认定而接受的。为什么会有这个第二个原则在这里考量呢？说非完全由一个地方的教会来接受与否来决定的。的确，如果我们打开教会的历史来看，当这些新约的经典一卷一卷被写出来，在教会当中流传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教会就没有办法接受其中的一些经卷，所以27卷新约圣经里面有少数几卷的经卷是到比较后期才被教会共同认定的。甚至当初代的教会都已经共同认定了这27卷之后，到了中世纪或者说以后，我们所知道了到了第16世纪，也就是马丁路德所在的那个时期，连马丁路德似乎都没有办法接受雅各书。为什么？因为雅各书里面提到行为的，跟马丁路德领受到那个罗马书所谈到的因信称义的那个信心的那个信，似乎不能够一起来共同接受的。所以连马丁路德都对雅各书有一点个人不能接受的一种信心的动摇。我们就可以了解，就是初代的教会对于这27卷的圣经都会有一些不完全相同的看法。但是尽管有一小部分或者说一卷书被某一个教会所不能够认定，那个教会因着他们的领受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这一卷书的那个权威性的时候，并没有损伤这一卷书本身的权威性。我觉得这就是神的话语很有意思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就神自己来说，我们所信的神，这位创造我们的这位全能的主，并不是因为所有的人都相信他是神他才是神，不是的。他自己是神，他向我们启示他是神，他向我们显明他是神，他赐给我们信心信靠他。但是他之所以成为神，不是因为这些人信靠他他才成为神的，不是的。那个是什么？那个是人宗教的信仰是这样来的。可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是从神的启示来的。所以我常常说我们所信的，我在这里我们信的不是一个教的问题，而是一个信仰的问题，是从神的启示来的一个信仰的问题。所以如果对神是如此，那么神所启示的圣经也是如此的。这些经卷因着它本来是从神来的启示，显明出它的权威，以至于它的是正典的那个原则，并不是由一个地方的教会接受与否来决定它的。第三，什么是新约正典真正的那个决定的标准呢？其实我想弟兄姐妹一定可以猜得出来，那就是提摩太后书3:16所提到的末世。只有圣经经卷本身出于神所末世的那样的一个特性，使这个经卷的本身产生了那个权威性。好不好，我们一起再来读一下提摩太后书3:16。提摩太后书3:16，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提摩太后书3:16的这个圣经这个字，原来在希腊文里面它是指着每一个经卷，请注意啊，它不是说一本书，它是要表达的是每一个经卷，用单数来表达的啊。我们中文翻成圣经啊，请注意，在希腊文里面，当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就是用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单独的 每一个经卷都是神所默示的。这就说明一件事情，说这个每一卷正典里面的每一卷经文都是因着它本身是神所默示的这个因素而确定了它是正典。那么另外呢，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其他的经文来帮助我们在这一方面有更多的了解。请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七节到十三节，虽然长一点，可是我想这个对于我们了解圣经的那个默示观呢，那个神的默示是非常重要的一段可以参考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的第七节，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定在十字架上。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这段经文保罗非常清楚地指出来说，他和其他神的仆人们包括使徒们所传讲的乃是从圣灵来的，是从神的灵来的，他们所传讲的所说的都不是这个地上的智慧，他们所讲的是从神那里来的，是隐藏的，从前隐藏的神奥秘的智慧。是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的智慧指教的言语，而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那么我们说过了，所有这些经卷都是记录使徒们所讲的教训。那这样子我们就了解了，这些经卷的本身是出于神的灵，是出于那个神奥秘的智慧所给的。那如果从这样来看，我们就知道原来圣经经卷新约经典本身的那个权威性是它本身有的，是因着那个来源来的，是因着那个圣灵的启示来的。当然我们请他再看另外一处经文，请看哥林多前书第14章37节，14章37节，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弟兄姐妹，你看保罗有这么大的肯定，当他写这段经文的时候，他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挑战给这些读者们。你们中间如果以为自己是先知或者属灵的，你一定会知道，知道什么？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我想不是保罗在这里为他自己所写的话来这样写的。请我们再看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我们在前面也跟弟兄姐妹分享过，说启示录这卷放在最后的书卷，当然他写作的时间呢，或许不是最后，因为我们知道约翰写约翰福音恐怕是最后，按照我们所知道的，当初约翰被暂时监禁放在巴摩海岛上的时候，神就让他看见启示录里面所有看见的一些异象，当然之后离开巴摩海岛，然后他才有机会写了 约翰福音，那当然是更晚一点，大约是到第一世纪，大概末了到主后85年到90年这个中间这个阶段而写成的。启示录是放在整个经卷的最后，一方面是因为它的内容是讲到那个必要快成的事，是讲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事情，那一方面也是这里面把整个所有包括新约和旧约这些正典的经卷那个特质特性都讲出来了。我们刚才读了说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也就是约翰把他自己所看见的写了下来了。而他写什么呢？他说这是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但请看他所说的话跟保罗写信给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是一样的，他说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的道，就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些经文放在一起来看，我想我们会接受也了解这个第三个原则，就是新约正典之所以成为正典，那个原则是什么呢？真正的标准是来自于末世，来自于神自己圣灵的工作，是神的灵感动这些作者写出神自己所要表达所要启示的真理出来。那如果我们就这样子的一个看见，我们就会对整个圣经的经卷有一个正确的了解，有一个正确的了解。那么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就要谈到考证的材料，就这些新约正典确定，我们怎么知道这27卷？我们怎么知道在历史过程当中这27卷是怎么出来的呢？怎么被教会接受的呢？那我们底下就跟大家谈到这个考证材料这一方面。那的确感谢神的恩典，直到目前为止，直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能够从整个教会历史当中流传到现在有的一些材料资料来做这一方面的考证。首先提到的是早期教父的作品，早期教父的作品。那什么是教父呢？一般所有读经的人或者这些研究神学的人大概都同意，对在主耶稣和初代的这使徒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后，那么在教会里面这些被神重用使用的仆人们，特别是他们当中能够把神给他们的感动或者一些特别的信息用文字来表达，就成文呢、在这些教这些神的仆人们当中，他们有了一些成文的著作，无论是为着传扬真理，无论是为着跟异端来争辩啊，或者其他一些教会生活的教导，凡是该在信仰有关的这些早期教会这些神所使用的仆人们能够有文字记录下来，这些仆人们我们一般来称他们都称他们做教父，都称他们做教父。那对于教父的这样的一个尊称啊，一般来说在教会历史到了主后500年左右啊，大概主后500年就到第6世纪，可以说大概就是教会共同认定以后我们不再用这个教父这个词汇来称呼那些神所使用的仆人。当然中间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整个教会领受了神的信仰，神的儿女们所领受的信仰大概到了第6世纪主后500年左右，就已经可以说所有核心的信仰都已经非常清楚而完整了。那么之后所有再产生一个问题，几乎都是过去已经有问题陆续的不断的重新再发生，因此呢就可以追溯到以前这些被称作教父们的著作和他们的讨论的里面能够得到参考得到帮助。所以今天呢我们谈到教父的时候，我们指的在主后第6世纪以前这些被神所用的仆人，而他们呢 可以说都有一些著作流传下来，我们通常称他们做教父。那么首先第一个能够帮助我们考证这些新约正典材料的，就是这些早期教父的作品，因为他们可以说是最靠近初代教会的这些主的使用的仆人。一方面他们时代上非常靠近，甚至中间几位我们知道的就是约翰的学生，那我们就知道说这些教父们因为非常接近的缘故，所以当他们写下来的这些东西，也就是说是最原始最靠近于我们所能了解的那个最早期的那个原貌，原貌到底是什么。当然这个早期的原貌因着每一个人写作的习惯，措辞的那种风格，在我们的理解上会有一些出入跟不同的。不过当他们提到这些新约的经典的时候，那这倒是非常确定的，非常确定。所以根据我们现在手上有的资料来做一些考证或者来参考，我们就发现从早期开始的一些早期的教父，包括像罗马的格利勉，像伊格纳丢，像普律贾等等这些，他们的著作里面你如果去读你就知道，并没有提到所有的27卷的新约的经典比如像伊格纳丢，在伊格纳丢他大概是主后110年前后，也就是第一世纪末了到第二世纪这个中间，这伊格纳丢如果从他的著作里面来看，他所引用的圣经新约的经典大概是底下几卷书，我就念给各位弟兄姐妹听，有以弗所书，有腓立比书，有哥罗西书，有帖撒罗尼迦前书，有帖撒罗尼迦后书，有腓立门书。你说哎呦，只有这么少几卷吗？可是至少他提到这几个经卷，我们可以了解这也是新约的经文。为什么呢？第一，因为这些教父他们所写的这个书信不是完全都保留下来的，所以你没有办法找到每一位教父他所有的著作，因此我们只能从现有保存的著作里面看到他所提的经卷，那这样子我们可以做一些交叉的比对，来看到这些新约的经卷是怎么样子被教父们来使用的。那么基本上我们可以说了，大概到主后第四世纪，比如说像耶柔米，像奥古斯丁，像亚他拿修这几位教父，在他们的著作里面你如果去看，你就发现他们涵盖了所有的27卷的新约的经典，涵盖了所有27卷的新约的经典。那因此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了解，从早期教父的著作里面是成为我们对于新约正典的一个了解，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材料之一。那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